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7号星期六，以下国际新闻。由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系率领的美国国会议员代表团在星期六抵达中国，这个自从2019年首次有美国国会议员踏上中国领土系进行访问。这次访问正值两国关系急剧恶化之际，美中官员正是试图为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可能在11月举行的会晤是奠定基础。这次访华的六人代表团由三名民主党与三名共和党的参议员所组成，由民主党的舒默和共和党的参议员默克克拉波所共同领导。他们在中国当地时间下午两点抵达上海浦东机场。美国官员说，他们这次的亚洲之行目的是促进美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利益，其中也是包括访问南韩和日本。而在中国，代表团希望能够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美国通过了一项目的在于强化美国在半导体和其他技术领域与中国竞争的全面法案后，舒默和民主党的委员会领袖在今年5月说，他们将会起草法案以限制技术流向中国，压了中国挑起对台湾的冲突，并且是收紧法规阻止美国资本流向中国企业。舒默办公室说，这次他将重点专注于中国对美国企业在贸易方面的互惠的需求，以及维持美国在国家安全先进技术方面的领导地位。舒默还希望讨论人权、芬太尼生产、中国在国际社会当中的角色，以及两国可能合作的领域。中国外交部在4号表示，希望这次的访问能够增进美国国会对中国的客观了解，促进两国立法机构对话交流。美国国会众议院两名资深共和党议员在星期五向拜登政府施压，要求对向中国出口先进电脑芯片和他们的制造工具实施更加严格的出口管制。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迈克尔·麦考尔和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迈克·加拉格尔在写给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的信当中表示，美国在去年10月7号所发表对中国的芯片管制的措施需要更新和修改，以补足禁令上的漏洞。在这封信发布之前，被美国是重重制裁之下的华为公司推出新款智能手机，这款的智能手机采用了中国中芯国际生产的先进芯片。联名信中，麦考尔和加拉格尔写话，去年10月7号颁布的限制措施和中芯国际不断增强的能力，暴露了一个停滞不前、令人费解的官僚体系。这个的体系不了解中国的产业的政策，不了解中国的军事目标，对技术亦都一无所知，并且缺乏采取行动的意愿。议员敦促拜登政府更新对中国的禁令，而且立即是对华为和中芯国际是采取行动。他们还敦促政府切断中国企业透过云计算服务获取强大人工智能芯片的途径，并且对不让美国核实是否遵守美国出口规则的中国企业开始实施相应的制裁。美国商务部在星期五将42家中国企业列入美国政府出口管制的清单，指责他们支持俄罗斯军事和国防工业基础。此外，另外有7个实体亦都被列入出口管制清单，其中包括来自芬兰、德国、印度、土耳其、阿联酋和英国的实体。根据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的公开文件，这些实体是涉嫌为俄罗斯军事和或者是国防工业是提供美国原产的集成电路。美国商务部的声明说，这些集成电路包括俄罗斯导弹和无人机的精密制导系统所使用的微电子技术。商务部负责出口管制的助理部长亚克塞尔罗在声明当中说，今日增加的实体清单传递一个明确的信息，也就是你如果向俄罗斯国防部门提供源自于美国的科技，他们一定会知道并且采取行动。当华盛顿认为某家公司对美国国家安全或者外交政策构成威胁的时候，就会将他们列入美国政府的实体名单。供应商在向名单上的实体发货之前，必须获得通常很难获得的许可证。 美国司法部在星期五宣布，一名前美国陆军士官当日从香港飞抵三藩市的时候被逮捕，他受到大陪审团的起诉，被控企图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交国防信息。据法庭的文件，被捕者是今年29岁的约瑟夫·丹尼尔·斯密特，他在2015年1月至2020年1月之间在美国陆军服现役，主要隶属于驻华盛顿州西部的路易斯·麦克乔德联合基地的第109军事情报营，服役的时候拥有获取机密和绝密信息的权限，他升至陆军中士，2020年1月服役期满，转入非现役预备役的身份。据法庭的文件，在服现役的时候，斯密特接受了人力情报的训练和汉语普通话培训，担任人力情报收集员，并且升至组长。他的工作直接是支持美国印太司令部，该司令部的职责的范围涵盖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区，包括中国。司法部说，根据指称，斯密特在离开军队后联络了中国驻土耳其的领事馆，后来又通过电邮联络中国安全机关，表示愿意提供国防的信息。斯密特2020年3月前往香港，据称继续试图向中国情报部门提供他服役时候获取的机密信息，据称他保留了一个设备，这个设备有是能够进入保密军事电脑的网络的权限，他说愿意将该设备提供给中国当局，协助他们打入这类网络的努力。美国国会9月底通过的临时拨款法案没有包括对两个太平洋小国的经济援助，美国国防部的官员说，这两个国家对华盛顿的印太战略至关重要，亦都是中国咄咄逼人的影响力活动的目标。帕卢、密克罗尼西亚和马绍尔群岛控制着太平洋的大片地区。根据特别协议，这三个国家赋予华盛顿拒绝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进入的权利，以换取美国的经济援助。但当这个条约的资金在9月30号到期的时候，让美国政府继续是开门45日的临时支出法案，并没有向帕卢和马绍尔群岛提供新的经济援助。北京正是积极寻求利用对美国对太平洋地区承诺的任何疑虑。分析人士预计中国会采取行动。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大幅修改香港选举制度后，首次爱国者治港的区议会选举提名期将于10月中展开。民主党早前宣布推荐8个人参与今届区议会的选举，党主席罗建熙在星期五说，联络政府委任的地区三会成员寻求提名有困难，到现在未有得到承诺提名党员参选。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前年三月大幅修改香港选举制度，以确保爱国者治港。继去年的特首和前年的立法会选举之后，香港政府今年五月宣布大幅修改即将在12月10号举行的区议会选举制度。首次爱国者治港的区议会选举总人数由上届2019年的479人略减至到470人，直选议席由上届的 94%， 即是452席大幅削减75个百分点至不足两成的88席。另外有179席由特首委任和176席由政府委任的地区三会成员，即是地区分区委员会、地区防火委员会和地区扑灭罪行委员会，以全票方式互选产生。新一届区议会选举提名期即将在10月17号开始，为期两个星期，至到10月30号结束。参选地区直选的门槛比以往大幅提高，所有参选人需要过三关，首先取得至少50名当区选民的提名，以及在地区三会各取得三个提名，合共9个三会成员提名，再经过政府第二把手，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担任主席的区议会资格审查委员会的资格审查，确保符合爱国者治港原则，才能够成为候选人。 值得注意的是，新选制下由政府委任的地区三会成员，既可以是间选的区议员参选人，亦都有提名参选人的双重身份，可能有潜在利益冲突。民主派最大政党民主党9月20号召开中委会，决定推荐8人参与今届区议会选举，是首个表态参选的民主派政党。距离选举提名期仲有倒数11日，民主党主席罗建熙星期五，即是10月6号出席前主席刘慧卿网台节目 Check DP with Emily Lau 表示，联络政府委任的地区三会成员寻求提名有困难，该党9月21号已经去信给民政署，两至三日之前亦都去信选管会，希望提供三会成员的联络资料，选管会回复将会跟进，但是民政署至今未有回复，该党至今未有得到任何三会成员承诺提名党员参选。
他們是未正式回覆過我們啦，所以過去這段時間有些黨友他們都個別地去嘗試找一些 很罕有的自己認識的一些三會成員，大家都是處於一個考慮一下先啦，看一看先啦這樣的狀態，即是開始有些同事是在找的啦，但是就未有一些 很具體很正式我可以給你啦這樣 的一些回應咯。
对于行政会议成员汤家华日前表示，如果参选人未能有方法索取三会成员提名，可能会有人认为选举不公而提出司法复核。罗建熙认为，港府好容易令无法索取联络资料的说法不成立。
即係政府要做翻少少嘢，令到即係佢嗰個講法唔成立咧，其實就好容易嘅。即係例如
做咩啊？
例如佢而家尋日個選管會聲明就係話，你可以一啲政團，即係曾經參與嘅政黨，咁你可以去問選管會攞一啲相關嘅選民嘅名單咁樣啦。咁亦都有話民政署可以透過民政署去將三會嗰啲嘅聯絡，咁佢哋就應該咁講，佢會你可以俾民政署或者個三會嘅秘書處。然之後秘書處咧就會幫你轉達，咁佢覆唔覆你咧，咁就係佢哋嘅事啦，就係啲三會成員嘅事啦，咁樣。
被問及民主黨最後唔能夠取得三會成員聯絡名單嘅話，會唔會提出司法覆核？羅建熙回應表示，司法覆核好貴，黨內有資源問題，會視乎情況有冇轉變。
即係因為其實佢。都是早兩日先至阿湯家華講啦，咁我哋未討論呢一個部分嘅，咁但係我自己嗰個第一時間考慮就係、是、哇 JR 好貴嘅喎，即係呢一個都係資源問題啦。第二就係正如我先同阿姐講嘅時間，其實我自己感覺就係、是。呢啲嘅行政程序，政府要做翻嘅話，其實係實在太冇成本啦。即係但係你話係咪咁樣就唔諗去試 JR 咧？咁我哋又唔會咁，但係喺而家呢個階段，真係未去到討論嗰個部分咯。
刘慧卿问及有没有收到北京不愿意给民主党参选的讯息，罗建熙表示没有收到公开的讯息，他又否认参选是跟北京作对。
公开那些就你见到很多有人在那里批评啊质疑那些有很多啦，但是 我自己暂时都还没有听过一个话你一定不用想了，你嘥氣了，你放棄了。
有個新聞界人士跟我講的，一兩個禮拜前，我都不知道你民主黨整什麼，上一次要你選你又不肯選，今次不想你選你又要去選，那是不是想跟北京作對呢？你怕沒聽到這些東西？
我沒聽到這些東
西那其實不是作對的。
罗建熙表示，香港社会的气氛令到市民有很大的无力感，也都有不少民主派支持者移民，不过他认为民主党参选或多或少会提高投票率。
在这么大的无力感里面，我觉得我们更加要被人见到，就是我们不会因为个无力感很强我们就会是这样一起躺平算了。我觉得即係呢個都係我哋嘅責任嚟，即係既然我哋喺度從政咁多年，我自己都喺度，我從政都已經接近17、18年啦咁樣。咁我覺得我哋既然洗濕咗頭，係咪？咁咪繼續，係啊，咁咪繼續咯。咁我覺得 嗰種無力感係好好瀰漫住成個社會，但係係要有一啲辦法去嘗試去突破嗰種無力感。而我覺得我哋嘅參與，起碼對我嚟講，或者對我哋一啲嘅黨友嚟講，其實就係去嘗試去突破嗰個無力感。
罗建熙坦言，新选制下市民难以有参与感，但是他否认参选是为当局涂脂抹粉。
大家看得很清楚，即是究竟个选举制度是好了还是差了？究竟个选举制度是不是真的可以令到更加多的人可以参与到，令到市民是有一种参与感在那里？我想这个是很清晰的，就是一定是差了，即是这个无可否认。那有些人会觉得咁我哋係咪都要繼續去參與，就我哋認同咗呢一套制度呢？我自己個想法就係，咁我哋唔認同，我哋覺得佢唔好，我哋覺得佢應該要遠遠比而家改善好多，應該返返去一個由民選區議員去作為主導嘅一個制度都好。咁而家唔係，咁我哋嚟緊，我諗一段時間都未必可以有好大嘅轉變啦。咁係咪就以後都唔去，以後都唔玩，就等佢改返好先至去玩呢？
記者問及會唔會擔心民主黨成員被 DQ， 即係取消參選資格嘅話，可能會有被拘捕嘅風險。羅建熙回應表示，就算唔符合愛國者嘅候選人資格審查，唔代表就係犯法會被拘捕。佢又認為民主黨成員連參選提名都未能夠取得，遑論被 DQ 取消參選資格。
咁我覺得喺犯法同埋符合愛國者原則之間，咁我相信都仲有啲空間，就唔係一定話你唔符合愛國者原則就一定就要拉你啦咁樣。我相信應該未必去到咁誇張嘅地步。咁但係我自己係覺得無論點都好啦，我哋都係會嘗試繼續去做好。但係首先嗰部分就係，如果我哋要被 DQ 都好呢，咁我哋都要攞到三會嘅提名，交到份表先得被 DQ 嘅。咁所以而家呢一個情況底下呢，喺而家呢現階段呢，都未有得去擔心嗰個問題住嘅。
前年九月在新宣誓要求下被 DQ， 即是取消资格的前油尖旺区议员朱光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中共的选举文化只能够选出符合当局要求的候选人，他认为新选制毫无意义，不能够反映民意。
选你做什么？你可以选，不过你不可以选啲反對派咁，咁啊唔得噶嘛，因為其實香港人呢幾十年選舉咧，對選舉嘅用法咧，其實好直觀嘅啫，即係唔係一啲好理想主義嘅香港人。香港人係點咧？我就係想選，我唔聽話嘅。點解咧？佢幫我講嘢嘛，係嘛？即係佢幫我平時做嘢已經夠順從啦，但係其實我有啲我睇唔過眼噶嘛。咁我選咗佢，我就係想佢幫我講心裏邊嗰句。咁我选过连讲嘢都唔敢讲真话嘅人，即系咁，我选嚟做乜嘢？
朱光伟又表示，佢已经冇兴趣，亦都相信唔能够符合新选制下嘅参选资格。对于新选制下地区直选嘅区议员不足两成，佢认为委任同埋三会成员间选嘅区议员难以取代直选议员嘅角色。
佢同市民嗰、那个关系好弱。即係以前點解市民好想揾區員咧？佢咧即係都係消費者角度，佢選咗你嘛，梗係要用你啦。咁而家佢會覺得個選舉同佢冇乜關係咯。同埋而家普遍市民對政府嘅寄望都低噶啦。咁可能會用政府服務嘅多數都係基層。咁可能但係基層咧好老實啦，而家連想參選嘅人去找三會的名單都找不到，你說吧，基層怎會找到他？
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香港影星周潤發日前在韓國一個電影節上指出，中國對電影的審查很嚴格，為電影拍攝集資造成困難。这番言论在中国的网络上受到不少网民的赞同，但也有声音指责周润发不爱国，是港独。周润发本星期出席了韩国的釜山电影节， 根據法新社等多家媒體報導，周潤發在星期四的一場記者會上面說，在中國拍攝電影的時候，劇本必須送去多個政府部門經受係審查。
We have a lot of restrictions now. It's very difficult for the filmmakers. But honestly, we will try our best to do our Hong Kong Spirits movie. This is our goal.
他說現在很多限制，電影人的處境很難。他說但其實來說，他們都會是盡力創作展現香港精神的電影，這個是他們的目標。這位68歲的影星還說，香港主權移交北京後，香港電影業受了不少的影響。
Somehow up to 1997 a lot of different things change, you know, so we have to pay attentionto our government, the direction.
他說1997年後很多事發生了變化，他們不得不留意政府的指向，這個很重要，否則很難籌到足夠的資金是拍片，因為中國大陸市場這麼龐大，所以他們試圖找到某種解決辦法，可以繼續維持生計。周潤發新片《別叫我賭神》是本屆的釜山電影節的參展影片之一，此外他的舊作《卧虎藏龍》和《英雄本色》亦都會在電影節上放映。人在韓國的周潤發亦都是讚賞了這幾年在國際上影響力不斷擴大的韓國電影。
韓國其實好看的就是他的題材，即是很廣闊的，還有即是可能韓國電影政府的支持，還有他們的自由度很大，所以他們的創作人的想過即思想會很闊，有很多題材我覺得很驚訝，就是說、他們夠膽拍這些的，即是我覺得他們即無限想像力，創作力又很厲害，很好看的，好睇嘅，同埋好開心，即係興奮。
香港近年嚟出台咗一系列針對電影內容嘅法律法規。香港政府2021年發布指引，要求審查電影時候增加國家安全嘅考慮。根據同年通過嘅電影檢查修訂條例草案，不利國家安全嘅電影將被禁止上映。除了社交媒體上的個別資訊公眾號之外，中國媒體還未有報導周潤發對於審查的評論。在微博上，周潤發的言論引起了一些網民的贊同。一位網民寫說，審查確實令到國產片創作受阻，被影響的不止香港地區，內地電影創作也都是不敢拍，不能夠拍，拍了上不到，上了要刪減。另外一個網民說，發哥還是敢發言。周潤發2014年曾經對香港的雨傘運動表達過支持，他據報因此上了中國政府的黑名單。2019年香港反送中運動高潮之際，周潤發被係影到一身黑衣慢跑，被猜測變相對抗議表達支持。周潤發在韓國對審查發表的睇法都引起了反對的聲音。微博博主小凡好說話，1997年的香港電影是幾咁暴力的內容，對民眾產生不良影響。他問話，記得香港多個煽動黑暴的電影，唔通就咁樣上映，就咁樣向港人洗腦？一位網民說，原來他是港獨分子。而直至發稿，美國之音發現微博刪除了部分談論這個話題的貼文和圖片。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文浩在華盛頓報導。習近平執政以來一直宣稱致力打貪，而且力推反貪腐運動，成效卻是備受質疑。有美國和中國學者推算，中國有60%以上政局級官員坐擁非正規收入來源。有評論就認為，中國的貪腐問題根深蒂固，不能夠期望國家監察委員會會撥亂反正。下面是美國之音地記者高峰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年近60的梁生是福建省某市一名退休公務員，他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自己原本在原政府負責環保方面的工作，上世紀90年代他配合中國全國人大採訪團的要求，講述了家鄉填海造地破壞生態環境，並揭露官員出於政績和利益考慮漠視民眾的生活環境。 当年官媒中央电视台报道了相关内容后，梁生遭到福建当局的报复，以他旷工为由停发他的工资。没几耐，当局更加褫夺梁生的公务员身份。当年他只有四十几岁，但是就被强迫退休。
因为我原来我是行政编制，是公务员，是体制内的，不应该就我单位故意来篡改。
梁生
话，
原本佢嘅编制系公务员体制入边噶，佢嘅工作单位故意篡改佢嘅工作简历，唔系以公务员为编制，而系以工人身份帮佢办退休。结果佢嘅编制同埋公务员身份被其他人顶替，咁最后就连份工都冇埋。由于难题喺家乡得唔到解决。过去十几年，陈生每年都会去到北京上访，希望有朝一日能为自己讨回公道，亦促请当局正视地方政府嘅贪腐问题。
我感觉中国现在最大的悲哀是信访这边没用，都不解决问题的。
梁生话：，依家中国最大的悲哀是信访制度起不到作用，解决不到问题。你去到信访的部门登记，实际上根本登记不到，不了了之。摆度冇人理，最高层嘅领导，无论系习近平又好，全国人大委员长又好，定系国务院总理又好，佢哋对于呢啲事情应该系唔清楚噶。有人话贪腐存在于中国社会每一角落，国际反贪腐组织透明国际今年一月发表嘅青廉印象指数。中国排在65位，比去年上升一位，在全球180个国家和地区当中是处于中游的位置。表面上习近平对外宣称大力打贪已经取得成效，不过近期北京清华大学和美国两间高校就中国贪腐现状发表研究报告，学者将中国某大城市官员对外报称的工资和买楼嗰阵登记的收入细节进行比对，发现官员的官职越高，工资的非正规收入，亦即是不明来历的收入所占比例亦都越高。调查发现，该市其中一名正局级官员的工资当中，非正规收入高达正规收入的四倍以上。有关调查在2006年至2013年间，亦即是习近平向贪腐宣战之后进行。研究人员将公务员的非正规收入和贪腐划上等号，发现贪官的比例和职级成正比。根据推算，65%中国正局级官员的工资都包含非正规收入。福建退休公务员梁生对于美中学者的发言毫不感到意外，他形容做官做公务员是不少中国人梦寐以求的工作，当中既有人是求安稳，但亦都有不少人是憧憬官场上存在增加额外收入的灰色地带。2018年中国成立国家监察委员会，根据法例，作为反贪机构的国家监察委可以独立行使监察权，调查贪污贿赂、滥用职权和徇私舞弊啊咁。但是一名基于安全考虑要求匿名的广东公民对美国之音说，国家监察委能够发挥的功能始终是有限。
你说让国家监察委去监督政府和
军队，这名广东公民表示，由国家监察委监督政府和军队，这种想法是不切实际的。因为若果监察委不在中共的控制底下，中共就会很危险，会查到中共的根本之处。靠中纪委去反贪是政治性多于法律性，它是按照最高层的政治意志去办案的。国家监察委一旦变成具备实权的反贪组织，将会是影响和危及中共的统治体系。这名广东公民相信，中共作为独裁政府，所谓的反贪腐只是针对妨碍当政者掌权的人同事。习近平的惯用手段离不开镇压打击，媒体和公民社会根本是无用武之地。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在美國拜登政府頒布全面限制向中國出口先進芯片和半導體製造技術的管制措施一周年之際，華盛頓正是計劃進一步完善這個措施，包括限制向中國出口人工智能芯片和製造芯片的設備。分析人士說，新的措施出台後將會使到中國的本土芯片業是更加艱難，再加上受到國內經濟下滑的影響，甚至連過去一直擅長的籌措資金都將面臨巨大的挑戰。據路透社的報導，拜登政府已經就更新去年10月頒布的對華芯片出口管制措施部分的內容是知會北京。報導引述消息人士說，新的措施目的在於是與荷蘭和日本出台的有關規定保持一致，限制更多芯片製造設備的對華出口，並且彌補人工智能芯片出口管制措施的一些漏洞。奧爾布賴特石橋集團負責中國與技術政策的副合夥人保羅·特廖洛對美國之音說，拜登政府向中方知會的內容主要是根據去年是10月7日美國出台對華芯片出口管制措施以來，美國商務部收集到的意見進行的政策的微調，以及依據荷蘭和日本制定的相關規則增加一些有關芯片製造設備方面的限制。而另外一部分是涉及 AI 芯片的新管制措施仲在討論當中，亦都不是那麼可能在短期內公布，以免激化與中國在這個領域的緊張。他在一封給美國之音的電子郵件當中說，先進的 AI 芯片的許可證的潛在新的門檻這個單獨議題仍然在討論之中，短期內可能不會被納入任何政策更新當中。此外，一些美國機構對升級與中國的科技競爭問題持謹慎態度，認為這個時候增加對華為和中芯國際等中國公司的限制價值不大。拜登政府還未透露任何與北京方面就有關措施溝通的細節，但是總體來講，就出口禁令規則向中國打招呼是拜登政府試圖穩定美中關係的一部分。今年2月，美國擊落了一架入侵美國領空的中國高空間諜氣球，導致兩國緊張關係嚴重升級。為了緩和氣氛，雙方在多個層級小心翼翼地展開接觸。拜登政府對去年芯片出口管制措施的更新正值美中關係出現是解凍跡象之際，而同時拜登政府亦都正與北京接觸，以爭取確定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出席下個月在三藩市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峰會，以及與拜登總統的雙邊會晤。這個可能影響了出口管制新規的發布的時機。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說，美方官員一直在努力避免在峰會召開前夕公布這些規則，因為他們認為這個可能會影響習近平出席會議。他們說，任何在10月初還未準備好公布的規則都可能會保留到峰會之後，以避免與中國對立。特廖洛說，如果美國修改對華的 AI 芯片的管制措施，即是用於人工智能的芯片出口許可證的技術的門檻，中國政府了將採取報復措施，這個可能會為目前解凍的美中關係帶來新的壓力。今年7月，中國駐美大使謝鋒針對美國可能會進一步收緊對中國的芯片出口禁令曾經發出警告。他在出席亞斯彭安全論壇的時候說，中國肯定會作出回應。在8月初，中國政府以國家安全為理由，從該月起對加、者這兩種是應用於半導體生產的礦產物是實施出口的管制。此前，中國亦都宣布禁止國內關鍵通訊基礎設施採購美國半導體大廠美光公司的芯片產品。但是北京這些反制措施被認為效果有限。美國關鍵礦產研究所的專家將北京對加和者實施出口管制的措施形容為是紙老虎。該研究所的共同主席傑克利夫頓此前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各國都知道應該怎樣提煉加工加和者，美國沒有這個工業是因為從中國購買是更加便宜，而如果中國一旦切斷出口，他們完全有能力在6個月內就建立起者的生產線。除此之外，中國政府接招的對策就是加大了對半導體芯片技術和設備全產業鏈的投資與研發，試圖在半導體芯片的行業完全去美國化，走出一條自力更生之路，重塑中國芯片產業的研發和生產。9月份，中國電信設備公司華為推出一款搭載由中國本土生產的號稱具有 5G 功能芯片的高端智能手機，被認為取得一定的技術的突破。 加拿大的评测机构在9月4号为华为这款手机进行拆解分析之后作出结论，说手机使用了中芯国际生产的7纳米麒麟 9000S 芯片。该机构副主席丹哈奇森在一份声明当中说，这个表明中国半导体行业在没有极紫外光刻工具的情况下能够取得技术进步。不过在没有先进的芯片制造工具的情况下，这个有限的技术突破似乎也都已经走到尽头。要达到7纳米芯片的制程的水平，中芯国际使用的是上一代的芯片制造的设备。它致命的缺陷是成本高、效率低，而且难以实现量产。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复兴美国创新项目高级顾问查尔斯·韦斯纳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在半导体制造的领域投入大笔的资金，同时为企业提供巨额的补贴和税收上的优惠。据一些消息来源说，他们在2022年提供了1500亿美元的芯片的补贴。9月19号他将半导体投资税收抵免额度提高了 20%， 或者到了某一个时刻他们会取得成功。路透社9月5号的报道说，中国正在推出一项新的由国家支持的投资基金，目的在于筹集3000亿元人民币，约合410亿美元，支持他们半导体产业。这个基金是中国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俗称是大基金的第三期的计划。知情人士说，大基金三期已经在几个月前获得中国当局的批准，主要投资的领域将会是芯片制造设备。但是韦斯纳说，中国距离实现高端芯片自给自足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在缺少先进技术和生产的设备的情况下，是投入大笔的资金并不能够确保中国的半导体行业能够迎头赶上，只会扰乱国际市场。他说他们仍然是非常落后，缺少最尖端的设计，在较低节点上他们没有掌握最先进的生产工艺，但他们可能会在他们所说的传统的节点或者是20纳米以上的节点上进行大量投资。他说如果好像他们经常做的这样过度投资，这个可能导致大量补贴的高节点的芯片涌入市场，扰乱贸易。目前受经济下行的影响，中国在筹集资金这个传统强项方面似乎遇到了阻力。据《金融时报》报道，大基金第三期计划这个中国到现在为止为支持半导体产业而发起的最雄心勃勃的一轮的融资，在最初阶段难以实现他们融资的目标。牵头落实融资计划的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在向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筹集新目标资金的时候遇到困难，因为这些企业在经济放缓当中举步维艰。此外，业内人士和分析师也都说，面对美国对这个行业获取先进技术的限制，企业界都不情愿对该产业进行大笔的投资。但是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里哈夫鲍尔对美国之音说，中国中央政府或者到时候会出手相助，但这个可能同样会带来其他问题。话他可以想象他们在筹集资金方面遇到困难，中央政府会以某种方式迫使银行去支持公司，或者换句话说，以某种方式提供资金，因为他们认为这个是一笔有用的开支，而且由于对他们选择投入多少钱没有政治限制，他们可以一路浪费很多钱，就好像他们过去在钢铁行业所做的那样。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报道。台湾驻美代表处星期三10月4号在华盛顿举行庆祝中华民国国庆的酒会，美国国会议员多人前往祝贺。众议院外委会主席麦克麦考尔在会中数度以普通话说他爱台湾，还表示即使美国联邦政府关门亦都不会影响到美国对台湾的军事援助，同时亦都在台湾总统大选前警告北京不要干预台湾的民主选举。在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位于华盛顿西北区外交社交场所，亦都是前中华民国驻美大使官邸的商誉员举行的酒会当中，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对与会的上千位的宾客说，美台关系坚定牢固，单单是今年就有超过40个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两党议员和4个州长地方议会组成的代表团访问台湾， 他都感謝時任眾議院議長海文麥卡錫等國會的領導層四月在加州里根圖書館對台灣總統蔡英文的熱情的對待，展示了美國國會對美台關係的跨黨派一致支持。他說台灣人民從這種對台灣民主所展現出的壓倒性興趣和支持得到鼓舞，他們的關係得以增強，在過去的一年當中他們見到了顯著和實質的進展。雖然美國眾議院已經休會，但眾議院外委會主席麥考爾和台灣連線共同主席馬里奧迪亞茲巴拉特和眾議員麥克考林斯都出席了慶祝酒會。麥考爾在抵達現場發表公開講話和品嚐酒會當中台灣生產的威士忌和葡萄酒，和會後受訪的時候都以普通話是說他愛台灣，亦都提到四月訪台時與蔡英文總統會面，他即以是民主體制優於獨裁政權來到反駁習近平民主無用的講法。蔡英文說民主的確有用，他並不總是容易，但是他要給中國共產黨鎮壓自己的人民那種行為的獨裁力量是要來得好得多了。他說來自中國的咄咄逼人行為在很多方面都令人警覺，他們必須確保他們在經濟和軍事上有正確的阻壓，包括我們的貿易談判，我們關於避免雙重稅收的協商，以便我們有一個能夠阻壓中國共產黨的強健和充滿活力的台灣。美國之音問麥考爾，此前外界對美國聯邦政府一旦關門可能影響到對台軍援有所擔憂，他個人是否有這個憂慮。麥考爾說他很高興是記者提出這個問題，因為他不希望台灣人民見到美國政治正在發生的事。順便說一下，他們並沒有將政府關閉，不過眾議院議長發生的事情與他們對台灣的支持無關，他們的對外軍事援助強勁，他正在是與參議院合作推動貿易談判和避免雙重稅收協定，同時都確保他們是給台灣所有是用來抵禦一個咄咄逼人的中國所需要的保護。台灣事關自由與民主，正如美國一樣，所以他們的心與台灣同在。在台灣即將舉行總統大選之際，麥考爾亦都被問到他對北京和台北是否有信號是要發出。麥考爾警告北京當局不要干預台灣選舉，他說中國不應該干預民主和自由選舉，因為最終民主將會勝出，而且最終他認為中國亦都會從獨裁的體制當中得到解放，讓那些正感受到壓迫的人是得到自由。美國在台協會主席勞拉·羅森伯格亦都在公開講話當中表示，台灣是亞太地區和全世界的民主燈塔，無論在高科技、女性經濟賦權或者大流行的應對上，世界都能夠從台灣學到很多經驗。他都重申了美國對台灣安全堅若磐石的承諾。他說美國在提供台灣維持足夠自我防衛能力的承諾上一直都是，亦都仍然會堅如磐石。就在過去幾個月，美國已經運用包括總統提取權、對外軍事融資和對外軍售等工具來到壯大這個努力。當然，這些政策倡議是根植於美台夥伴關係的核心原則和價值。另外，對於近幾日以來美國眾議院議長麥卡錫的罷免是所引發的人事風波，是否影響到國會對台灣的支持？蕭美琴亦都在受訪的時候說，美國國會對台灣的支持是非常強勁，是不分黨派的。歷任國會議長對台灣都非常支持，他亦都會是持續和國會各界的好朋友來到強化各項的合作。他相信美國國會的支持不會因為他們內部政治的相關進展和其他的紛擾而受到影響。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在華盛頓報道。
好了，收聽過有關報道之後，結束這一節的時事經緯，以下請收聽建國史話。1881年夏天，詹姆士·加菲尔德总统遭枪手刺杀，伤势严重。行刺的人说他拥护那个支持副总统切斯特·阿瑟的政治团体。这名刺客是个精神病人，不过很多人真的认为副总统参与了这次刺杀行动。他们知道副总统的很多政治盟友不喜欢加菲尔德总统，所以副总统或者通过某种方式给凶手提供了帮助。 菲尔德总统的伤势曾经一度好转，但是伤口感染两个月之后总统去世。几小时后，副总统阿瑟宣誓就任总统。阿瑟曾经是一位成功的律师，他从政亦有几年，但是他在之前从来没有担任过公职，很多美国人质疑他是否能够升任总统之职。有一个人甚至说，哎呀天啊，连阿瑟都能够做美国总统了。几乎所有美国人都担心阿瑟会成为来自纽约的共和党大佬康克林的政治工具，他们肯定康克林将掌握阿瑟政府的实权。但是他们估错了，阿瑟使所有人都大感惊讶，他切断了与康克林政治集团的所有联系，独立于所有党派之外。阿瑟要求加菲尔德总统的内阁辞职，除了一位部长之外，他重新任命了其他所有的内阁部长。他向国会提出的第一项要求是改革联邦政府的招聘制度。阿瑟总统提出一项新的公务员制度，以个人能力而不是政治因素来决定聘任哪个。共和党领导人反对这些建议，因为新的制度会使他们无法为自己的支持者谋得联邦政府的职务，而这个将使他们失去很多权力。当时这些共和党领导人控制着国会，所以他们对总统提议的新公务员制度不予理会。但是公务员制度改革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议题。刺杀加菲尔德总统的人就认为，依照自己的政治背景，自己本来应该获得政府的职务。同时在美国邮政部出现了新的腐败问题，所以公众开始要求净化公务员队伍。1882年，新一届国会产生了，民主党人得到了国会的控制权。阿瑟总统再次提出进行公务员制度改革，这次他取得了一些成功。新一届国会通过一项公务员法，要求10%的联邦政府职位以竞争考试的方式选人。这10%的岗位包括邮政部一半的工作机会，还包括海关的绝大多数工作。新法律还规定，政客不能够要求政府雇员为他的竞选提供资金。国会还专门成立一个公务员委员会，确保新法的实施。阿瑟总统遇到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政府每年获得的收入超过了支出所需。当时美国政府的绝大部分收入来自进口关税，每年关税带来的财政收入比政府所需的资金多出$1亿。征收高关税原本是为了保护美国的民族工业免受外国产品的冲击。阿瑟总统想降低关税，但是国会就想保持高关税，产业界的领袖亦想保持高关税，因为他们不想和外国的低价产品竞争。国会认为通过高关税获得额外收入没什么问题，而且想到很多办法将这些钱花出去，比如国会提高了内战士兵的津贴，还批准预算用于在全国各地兴建道路、桥梁和河道。但是很多这样的工程是没有必要的，批准他们只是出于政治目的。国会将政府的钱用在一些重量级议员的家乡建设上。1882年，国会通过了河流和港口法案，法案将耗资近$1,900万。阿瑟总统否决了这个议案，但是国会驳回否决，夹硬要通过议案，使它成为法律。 后来阿瑟总统又敦促国会成立一个委员会研究怎样减低关税，国会成立了这个委员会，委员会建议将关税降低 20%， 但是国会在开始讨论一项新的关税议案时，对委员的建议只字未提。同减低关税相比，阿瑟总统在促使国会削减公共债务方面取得了更多的成功。在他的任期内，公共债务减少了4亿多美元。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我们讲到阿瑟总统上台后进行的改革。虽然他在廉政和降低关税方面所做的努力使他赢得民众支持，但是他没有获得自己的政党共和党的支持。阿瑟希望能够连任。1884年他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大会考虑的人选之一。另外一位候选人是来自缅因州的国会参议员詹姆士·布莱恩。在第一轮投票中，布莱恩获得334张选票，而阿瑟只获得278张选票。三轮投票之后，布莱恩获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但是很多共和党人拒绝支持布莱恩，他们指责他为人不正，是有权势的共和党大佬的傀儡。民主党推选纽约州州长格罗弗·克里夫兰为总统候选人，和阿瑟在全国建立廉洁政府一样，克里夫兰以在地方上反腐败而出名。克里夫兰最初是纽约州布法罗市的市长，他清理市政府内的腐败行为，为纳税人节省很多钱。后来克里夫兰当选为纽约州州长，同样致力于在州政府内反腐败。克里夫兰拒绝将政府的工作机会交给有政治背景的民主党人，而是在州政府里面雇佣那些有能力的人。这些政绩使他获得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1884年的总统选举在共和党的布莱恩和民主党的克里夫兰之间进行，是美国历史上竞争最激烈的总统选举之一。一班反对布莱恩的共和党人发表一些信件，以证明布莱恩为人不老实。这些信是布莱恩很多年前写的，当时他卷入了一宗出售铁路股票的丑闻，现在他无法不为这些陈年旧账而辩解。布莱恩的支持者进行反击，挖出克里夫兰过去的一个污点。克里夫兰从来没有结婚，但是在十几年前他结识过一位年轻的女士，后来这位女士又生了一个男仔。克里夫兰不能够肯定自己是小孩子的父亲，但是他承担起抚养小孩子的责任，经常寄钱给他。一家共和党的报纸刊登这件事，很快共和党支持者开始拿这件事开玩笑，大叫：妈妈妈妈，我的爸爸在哪里？他去了白宫。两位候选人都全力竞选，所有人都看得出两个人的选票会非常接近。选举日那一日落着雨，非常寒冷。初步计票结果显示，两人所获的选举人票几乎相等，而获得大多数纽约州选民票的人将获得胜利。这个是因为一旦获得大多数纽约州选民票，就将获得纽约州所有的选举人票。选举日后的第三日，选举官员先至终于公布结果，他们宣布克里夫兰获胜。全国各地的民主党人狂欢庆祝，他们高呼克里夫兰真的要去白宫了。克里夫兰的当选将给美国带来很多重大的变化。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请收听流行美语。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要参加课堂上的辩论，所以他感到紧张，所以就找 Larry 帮他出办法。李华今天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就是 You are toast 以及 The tables have turned。
Larry， 我点算啊？呢次辩论嘅成绩占期中考成绩嘅一半噶。
Okay, calm down for a minute. What's the topic of the debate？
辩论嘅题目系国会最近通过嘅医疗改革法案。我当时冇注意到呢啲新闻，而家乜都唔知啊。
Oh my, that is certainly a complicated topic, even for an American. Are you arguing for or against it？
我系辩论嘅正方还系反方？哎呀，弊啦，我唔记得添。
You don't even know what side of the argument you're on? Well, looks like you're toast.
I'm toast? 你讲乜嘢啊？
It means you have no chance. You're done for. You're finished. I don't see how you could possibly be prepared for this debate.
I'm toast 就是 I'm finished. 我完了。哎呀，这科是必修课，我一定要通过的。Larry, you have to help me.
I don't think I can, Li Hua, although I know I'm going to be toast if I just sit there and be negative. Ha ha ha.
没错，如果你只是坐在那里看着我出丑，你实死啊。
Well, I can tell you about the health care bill, but if you don't know what side you are on for the debate, I don't think that will help you.
虽然我不记得自己是哪一方，但是我的死对头 Susie 是我的对手啊，我们不是一对，而且他很厉害辩论的。I really am toast, Larry.
Unfortunately, I would have to agree with you. You don't have any friends in that class.Give one a call and see if they remember which team you are on.
是的，我可以打电话给 Jennifer， 看看她知不知道我是哪方的。Larry， 好消息啊， Susie 病了。
啊？
Jennifer 说 Susie 重感冒，开不到声，更加不要提话辩论了。I'm not toast anymore， 我有救了。
Oh, I see. What about your team?Do you know what side you need to prepare to argue for?
Jennifer 说我和他都是正方的，支持这个法案。他还叫我不用担心。哇，我们这方有几个好劲的人，真是太好了。
That's good news. Looks like the tables have turned in your favor.
The tables have turned? 什么台啊？
I'm not talking about an actual table. The tables have turned means that the person that used to be ahead...is now behind, and the person who used to be at a disadvantage now has an advantage.
Oh, 我明了。 The tables have turned 就是指形势有了180度大转弯。我之前是弱势，现在忽然是变成优势。
Exactly. You can say the tables have turned in your favor. It doesn't look like your grade for this class is toast anymore.
The tables have turned in my favor.风水转到我这边来了，一切都对我有利，哈哈！我本来以为 I was toast， 但是现在对手病了，队友强大， The tables have turned， 我真的好彩了。
It looks like your classmate Susie is the one who is toast now. And since you don't have to prepare for that debate anymore, I was wondering if you could help me out a little.
怎么啊 Larry？
Well, I need to submit a report on the Chinese market to my boss, and I've been putting it off.It's due tomorrow, and I could use someone to help me do some research on Chinese websites.
你听日要交一份关于中国的市场分析报告，而家仲未谂到点样写。你想叫我帮手喺网上查资料？哼，我先唔理啊。
Oh, Li Hua, please. If I don't finish this report in time, well, I'd be...
You'd be toast. 你完了。Larry, 冇几耐之前，你仲系唔肯帮我准备辩论噶。而家轮到你求我了，我唔帮。哈哈 ，It seems the tables have turned.
That situation was a little bit different. I didn't really have any way to help you.
咁又系，但系我真系帮唔到你啊！我又唔识写市场调查报告。
You're not going to help me, but I'll be toast without your help.
Sorry, Larry, 我真系冇办法帮你啊！我仲要同我哋辩论嘅队友喺图书馆开会。哦，系啦，你可唔可以开车送我去啊？
Ha! It looks like the tables have turned again.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第一个呢就是 You are toast， 意思就是你玩完了。而另一个呢就是 The tables have turned， 意思就是指局势发生逆转。好了，今日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